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4月2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军舰再度航行通过台湾海峡，美国高官前往北京继续谈判，又指仍然面临艰难挑战。英国首相面临要求改变允许华为参与 5G 建设压力。特朗普总统打电话慰问遭受枪击犹太教堂拉比。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理事长李大中日前在一项座谈会上表示，台湾社会对于邦交国的不断流失可能已经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麻痹心态，不过北京在外交战场上仍然会维持战在元的态势，并可能在明年一月台湾总统大选前再次锁定台湾邦交国进行拔庄，
包括出手的时机，要拔的这个地点，国家的考量。对台湾，
李大中说，包括出手的时机、要拔的地点、国家的考量，对台湾内部社会复杂的影响，包括对选情影响，亦可能是他考虑的重点。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国防部同美军海军第七舰队证实，两艘美国作战军舰28号至台湾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行驶，经过台湾海峡。呢次是今年美国军舰第四度，亦都是自去年七月以来第七度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话，已经向美方表达关切，盼美方慎重处理涉台问题。台湾国防部在4月29号在发布的新闻稿之中强调，国防部在美国军舰行经台湾周边海域期间，依规定运用联合情监则全程的掌握，期间并无异状，请民众放心。这两艘美军作战军舰是驱逐舰劳伦斯号和史塔森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杜斯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国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展示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杜斯又说，航行期间并没有与其他国家船只发生不安全或者不专业的互动。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将会前往北京，在4月30开始与中国进行下一轮的贸易谈判。随后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会在5月8号到华盛顿继续谈判。美国和中国都表示谈判取得了进展，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等的问题，但是美国官员私下说，协议的执行机制和取消关税的时间表仍然是达成最后协议的主要的障碍。分析人士认为，在美中两国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和地缘政治的紧张不断加剧之际，如何确保协议的履行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不过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较早时对纽约时报说，美中贸易谈判正是进入关键的阶段，将之比喻为赛跑的时候进入最后一圈的跑道。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同党成员和高级情报的官员正是敦促首相改变允许中国华为公司有限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的决定。他们担心即使是允许华为有限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开发，亦都可能会损害英国参与美国领导的情报分享的五眼联盟。英国一位保守党议员同一位前英国安全顾问这个星期发表了两个人共同撰写的报告，称华为最终的拥有者是一个对中国党国机构负责的实体，英国要求改变这个决定的呼声因此可能会再度升高。这篇由总部设在伦敦的亨利杰克逊学会发表的报告说，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建设会损害安全。报告又说，华为 99% 的股份是华为投资控股工会委员会，后者隶属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国家机构。特朗普总统和加利福尼亚州发生枪击事件的克巴德犹太教堂的 古德斯坦拉比通电话，向他表示慰问。在加州波威市星期六的犹太教堂枪击事件当中，枪手向古德斯坦拉比和其他人开枪，打死一人，打伤三人。犹太教堂拉比古德斯坦说，他的最大痛苦都是来自于60岁的犹太教堂的60岁的洛瑞海伊，他在事件当中死亡。
And I see Lori laying on the floor unconscious. And her dear husband, Dr. Howard Kay, who's like a brother to me.
猶太教拉比郭德斯坦說，他看到洛瑞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他的丈夫霍華德海伊博士就好像他的兄弟一樣，即是試圖令到洛瑞甦醒。海伊之後暈倒，就躺在他妻子旁邊的地板上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伊朗的經濟今年將會有 6% 的負增長，伊朗正是面臨美國經濟制裁的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星期一公布的報告說，估計伊朗的通貨膨脹將會超過 40%， 美國已經決定不再延長給任何國家進口伊朗石油的豁免。美國去年恢復制裁的時候，決定給8個國家豁免可以繼續進口伊朗石油，同時尋找替代的渠道。西班牙執政的社會主義政黨看起來將會贏得4年來的第三次的選舉，從已經統計的超過 70% 的選票來看，由總理桑切斯領導的社會主義黨預估會贏得西班牙代表大會350席之中的123席。西班牙內政部表示，大約有 75% 的合格的選民星期日投了票。這次西班牙選舉的參選政黨很多，選民投票率亦都很高。這次選舉是由社會主義黨對陣四個其他的主要的黨派，包括極右翼的 VOX 黨。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時事經緯。這次節目的主要內容是有台湾数码政委与美国官员讨论守护选举安全，避免境外势力操纵。拜登竞选总统称事关国家灵魂。不过我们先来讲讲北京高调主办一带一路峰会，美国专家表示他正在死去。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正在北京举行，美国有商界领袖认为一带一路会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发展势头，但是有专家认为它将难以为继，因为中国将没有钱去继续投资这些项目。还有人认为美国全力以赴对抗一带一路是不明智，因为没有必要阻止中国在世界各地大撒金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在华盛顿报道。
全球150个国家的5000多名代表以及37个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北京参加为期三日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一次峰会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一次外事活动。在论坛举行期间，中国高调宣布成立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以及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缺席了这场峰会，而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博明代表美国参加了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种变化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项目立场的转变，以及整个对华态度的改变。虽然中国方面表示一带一路是和平发展和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者军事同盟，但是它被很多人视为是北京在全球拓展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一个工具。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沃德的话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在这里将中国经济的强制力用来在世界各地建立战略滩头堡。他说，在19世纪我们会将它理解为构建帝国。自从一带一路项目被前国务卿蒂勒森批评为债务陷阱外交和掠夺经济学以来，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副总统彭斯以及现任国务卿蓬佩奥都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倡议进行公平的批评，并制定了对抗的策略，包括给印太地区设立1亿1300万美元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 以及阻止其他盟友参加这个项目。特朗普总统本人曾经表示，这个项目令他感到受到冒犯。代表在华200多家企业利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大使，对一带一路项目的看法则没那么负面。他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一项倡议给世界上很多地方带来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尤其给一些很偏远和困难的地区带来了建设项目。不过他在批评这个项目时亦提出了他的批评。艾伦说，大部分的投资是在不透明的情况下做出，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很高的债务，他们可能没能力偿还这些贷款，一带一路项目应当更加透明。此外，由于在采购和建设阶段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过度依赖，项目接收国经济的乘数效应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一些本来参与了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因为没办法偿还贷款而不得不退出这些项目，或者是重新谈判有关的条款。除了债务负担过重等问题以外，在美国商务部担任过负责中国以及亚洲事务副助理部长的艾伦认为，中国政府亦都应该更加关注海外腐败问题。艾伦说，虽然中国确认有类似反海外腐败法的立法，但从未有人根据该法提起诉讼。在这一项法律下缺乏起诉并不意味着商业廉洁，这个是一项本意良好但被忽视的法律执行不力的迹象，这个是不幸的。担任过美国驻文莱大使的艾伦仲认为，一带一路会给中国带来政治上的紧张。他指出，很多中国民众并不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纳税钱被用到遥远的地方，帮助的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政治精英。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没办法偿还这些债务，这个会导致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以及国内民众与一带一路项目受益者之间的紧张。虽然是这样，艾伦认为一带一路有很大的发展势头，有关的项目将继续加速进行。他还认为，由于中国政府意识到他们需要改善项目实施标准，而且不会向无力承担财政负担的国家提供过多的债务，因此没理由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放缓。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史剑道则非常不看好一带一路的前景，他甚至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好景不长，原因是中国的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逆差，因此没有钱来投资这些项目。史剑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一带一路项目最重要的进展是它正在消退，没有人注意到。史剑道说，它不是说消退是永久性的，但是自从去年10月以来，中国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地的投资活动，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在内，出现了急剧的下降。长期跟踪中国在全球投资的这位经济学家说，根据他自己的计算，中国去年的国际收支出现了700亿美元的逆差，这个或者是中国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今年停止在海外进行投资的原因之一。史剑道4月23号星期二在一个研讨会上还表示，如果美国减少购买中国的产品，从而导致中美贸易顺差缩小，这样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会进一步恶化。史剑道因此认为，一带一路将风光不再，甚至快奄奄一息，虽然它还会继续是一个外交上的倡议。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恩亦都倾向于认为，一带一路将好景不常。他今年2月在《日经亚洲评论》上发表的《中国会让一带一路悄悄地死去吗》的文章中讲，自从习近平2013年提出这个雄心勃勃的倡议以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接近40,000亿美元，将一些外汇投资在基础设施上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如果在这些项目之中使用中国的合同工和材料，一带一路亦都能够帮助中国解决钢铁、水泥和建筑材料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同台湾2020年都有总统大选，由于双方都面临境外势力意图干扰选举的共同挑战，上星期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数码政务委员唐凤说，他这几天同特朗普政府官员会晤，如何守护选举不受境外势力操纵，以及如何确保资通讯安全，是双方讨论的最重要主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4月26日星期五，在离开华盛顿之前，唐凤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示。他说这几天在华盛顿参加的各项致富与拜会活动不下于20多场，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会谈，对象的级别亦超乎预期。最常听到的单子就是前缘，这个反映出两个事实，一个台湾处境确实令人感到险峻，第二是台湾在华盛顿有很多朋友，他们都认为台湾的前途不单只是台湾自己的事，和地区稳定以及美国的战略高度亦有关联。唐凤说，几日来他听到华盛顿朋友一再提醒的是，不要只是从台湾海峡的角度来理解台湾在世界上的位置，而是要将视野扩大到印度洋和太平洋，结合整个印太地区的人，共同争取自由开放的价值。对于美台双边关系的互信互利，唐凤说，外界多半只是注意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协助，但是实际上台湾的民主创新与治安防护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所以美国亦很需要台湾，无论是在技术、法规或者开放政府以及教材使用方面，美台都有很多合作。他举例说，台湾的民主创新除了用于选举之外，平时亦有很多做法值得提供其他国家参考，包括开放民众参与政策议程设定的做法，例如最近台湾总统杯黑松客使用的平方投票法。虽然这种投票方式是美国人发明，但是台湾是全球第一个使用这种投票方式的政府，亦得到发明人的肯定。另外一个例子是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唐凤说，这个仿效美国白宫 We the People 联署网站的做法，被民众提出政策建议并参与联署，只要联署超过5000人，即可要求政府处理议题。不过台湾做法不同处在于开放给民众参与政策创造，例如台湾最近的网络报税系统几年来经常遭到民众批评，于是政府邀请经常批评政策的网络宣文到财政部共同讨论，如今才得以创造更好的报税系统。在信息和通讯安全方面，唐凤亦提到，如今美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正在讨论的 5G 和它的风险评估问题。他说台湾政府2013年在开放 4G 网络系统的评估时，即对政府内部做出了系统性风险的全面评估盘点。当时中国产品就没有进入台湾的 4G 核心网络，而台湾的评估早于所有其他国家的评估，因此他认为单单是这个系统性风险的评估就很值得美国和其他美国的朋友参照学习。虽然在民主创新以及信息安全方面，台湾积累了很多值得参考的经验，不过台湾的网络自由与开放亦带来了挑战，例如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亦使假信息更容易在网络上迅速流传。政府除了及时澄清处理之外，亦必须做好国民教育，在言论自由以及避免社会冲突上求取平衡。唐凤说，他5月底将前往加拿大渥太华参加开放政府伙伴关系2019年全球峰会，这个亦是少数台湾可以参与而不必担心受到北京打压的国际组织，因为要成为会员必先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各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台湾学者认为，就中共近来对台政策走向来看，不排除中国在台湾明年总统大选之前再度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并加大军事的威吓力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理事长李大中日前在一个座谈会上说，台湾社会对于邦交国不断流失，可能已经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麻痹心态。 不过北京在外交战场上仍然会维持箭在弦上的姿态，并且可能在明年一月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再次锁定台湾邦交国进行拔庄，
包括出手的时机、要拔的这个地点、国家的考量，对台湾。
李大中说，包括出手的时机、要拔的地点、国家的考量，对台湾内部社会复杂的影响，包括对选情的影响，亦可能是中国大陆考虑的重点。李大中教授又说，在军事上亦是这样，解放军近日频繁进行绕岛巡航以及远程训练，甚至两架歼11战斗机在3月31号跨越海峡中线，除了是针对台湾之外，更加是剑指美国。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大陆的强烈不满。除了加大军事威吓的力度，抵制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更加划走台湾五个邦交国。目前同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剩低17个。台湾中正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表示，中国两架战机日前跨越台海中线，其实不是首例。1999年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类似事件，亦就是过去在两岸发生的军事行动，很有可能重新演练一次。
因为美中两边其实都有去严守一个。
林永又说，因为美中两边都严守，不会踩到对方的红线，但是会用过去发生过的一些软例去对两边进行表态，好像是美国的战舰通过台湾海峡，过去亦发生过。林永佑又表示，类似的军事手段在台湾明年总统大选之前，美国和中国都会拿出来使用，并且就此向对方叫阵。针对两岸关系今年的预测，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理事长李大中说，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元旦提出4个必须、三度防护等主张，跟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会上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随后蔡英文政府就以强硬姿态回击北京，并且将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画上等号，又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改得更加严苛，同时在战略上更加向美国倾斜。两岸在这种针锋相对、毫无交集的情况之下，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和探底。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陈仲志指出，从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有台法案，到行政部门通过的对台军售案，加上美国日前派出前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率团到台湾出席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有关活动，都可以看得出美台关系的互动近日好像春暖花开。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理事长李大中认为，今年美中台三边关系将会是不平顺一年，由于美中对抗的气氛逐渐增强，对于两岸互动亦将会产生负面影响，台湾沦为夹心饼，同时承受美中两国强大的压力，应该要格外谨慎。李大中又建议，既然能够赢取华盛顿信任，又能够令到北京安心，虽然是高难度的挑战，但仍然是台湾的常常之策。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前副总统拜登上星期四正式宣布加入2020年总统竞选。民意调查显示，拜登在民主党20名总统参选人中名列前茅，但是拜登在前两次问鼎白宫的努力都失败。现在他面临着严峻的质疑，包括他的年龄、他的政策立场，以及他能否得到一个更年轻、更多元化的民主党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We are in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is nation.
民主党参选人乔拜登说，他们现在正在为这个国家的灵魂而战。乔拜登发布了一段针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网络视频，正式加入2020年总统选战。
But if we give Donald Trump 8 years in the White House, he will forever and fundamentally alter the character of this nation.
拜登说，但是如果我们给特朗普在白宫留上8年，我们将永远同根本性的改变国家的特性，改变我们自身。拜登说他不能够袖手旁观。拜登特别提到了特朗普一段备受批评的言论。2017年，白人至上主义者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和反对他们的抗议者发生暴力冲突。特朗普总统随后说，双方都有好好的人。就在上个月，一个消防队员工会的成员 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敦促拜登参选。
There is no quit in America. There never has been, and there never will be.
拜登说，美国不相信燃气，从来没有，亦永远不会有，这个是因为你们。第三种道路的分析人士吉姆·海斯勒说，拜登开始他的第三次总统竞选之旅时，略受欢迎。他说，
He's a front runner. He's not a super strong front runner the way Hillary Clinton was, where it felt like this is kind of wrapped up from the start.
海斯勒说，他是领跑者，他不是好像上次希拉里·克林顿那样优先特别明显，一开始就被人觉得胜负已定的那一种领跑者。但是海斯勒说，他确实认为拜登可以称得上是领跑者，公众对他有着真挚的感情，大家确实认为他能够打败唐纳德·特朗普。乔治华盛顿大学专家马特·达莱克说，拜登面临很多民主竞争对手，几名女性和少数族裔候选人希望从一个年轻和多样化的选民群体中获得支持。
The field is so sprawling, and it's so such an interesting and dynamic field.
达莱克说，民主党参选阵营铺得咁大，咁有趣和充满活力。坦率咁讲，有好多非常强大的候选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可能登上顶峰。拜登最近受到几位女性的抨击，他们说拜登喜欢亲密接触的个人风格，使他们感到不舒服。拜登誓言今后要更加谨慎。好多民主党人认为拜登是温和派。拜登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担任了半年的副总统，他指望这一段历史能够为他赢得进步派活动人士的支持。
You know, everybody asks, you know, what kind of Democrat? I'm an Obama-Biden Democrat, man. I'm proud of it.
拜登说，大家都问他，你是哪一种民主党人？他是奥巴马拜登派民主党人，他为此感到骄傲。海斯勒说，拜登的领先地位使他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
He will immediately face a lot of attacks because he is the candidate that people feel like, other candidates feel like, I need to bring him down in order to have a chance.
海斯勒说，拜登将立即面临很多的攻击，因为他使其他的候选人觉得他需要打倒他才有机会。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对拜登参加竞选表示欢迎，称呼拜登为瞌眼瞓的乔。美利坚大学的分析人士比尔·斯维尼说，拜登今年76岁，他的年龄和长期担任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的经历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Campaigns are about tomorrow, they're not about yesterday. And Democrats, as long as they stay focused on tomorrow, will win.
斯维尼说，竞选是关乎明天的事，他们和昨日无关。民主党人只要他们将注意力放在明天，就会赢。拜登一开始的策略似乎是要说服民主党人相信他是明年挑战并击败特朗普总统的最佳人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传媒分析，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2020年美国大选逐渐融入了中国元素，一场习近平初选已经开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27号的报道说，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星期四宣布参加明年总统角逐之后，他和特朗普总统之间已经就美中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关系开始过招。特朗普星期五对记者说，拜登是昏睡的乔拜登，又说拜登将无法和习近平打交道。如果能够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肯定会说这个能够证明他可以控制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拜登要比特朗普更早接触习近平。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专门负责和当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交往。拜登访问中国的时候，习近平陪伴他在中国境内旅行。习近平2012年访问美国的时候，拜登陪同习近平在华盛顿吃烤鱼，之后一起前往洛杉矶。唯一的缺陷是习近平前往当年到美国考察过的爱荷华州的时候，拜登选择缺席。2015年已经担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再次访问美国，拜登还在国务院举行的酒会上讲起过这件事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 特朗普一面同中国开打贸易战，一面宣称得到中国帮助，向北韩施加更大压力。特朗普仲经常称赞自己同习近平维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特朗普今年较早时候透露，他在2017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经对习近平说他的权力是帝王式的。习近平说，他说我不是国王，我是主席。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
中国将对更多 F-35 隐形战机卖到亚洲感到不安。清华老校友王国维纪念碑前朗读碑文。印度媒体指中国在西藏部署轰六轰炸机。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有报道说新加坡国防部正是考虑购买美国第五代 F-35 隐形战机，用来取代目前正是使用的 F-16 主力战机。新加坡空军目前拥有60架 F-16 战机。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8号说，新加坡国防部近期宣布 F-35 是取代新加坡 F-16 战机的最佳的选择。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援引评论人士的分析指出，新加坡选择 F-35 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新加坡的2004年就开始挑选下一代的战机，长时间以来并没有明确 F-35 是首选。第二，是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证明 F-35 能够在新加坡的热带赤道气候下操作。此外，洛克希德马丁还需要决定在几大程度上允许新加坡对 F-35 进行改装。博伊分析说，过去拒绝向新加坡提供控制敏感电子战设备的源代码，导致新加坡转向另外一个供应商去满足新加坡空军作战的需求。更多的 F-35 先进战机进入亚洲，将会导致中国的愤怒。老校友校庆日，斥清华阻挡王国维纪念碑是畏惧独立精神以及思想的自由。在中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在4月28号第108个校庆日当日，一些声援没多久之前遭受到革职的自由派教授许章润的清华老校友，在被校方遮挡住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纪念碑之前朗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碑文，并且举牌讽刺。近日社交媒体广泛流传清华大学108周年校庆之际，校园内的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纪念碑被挡板封堵维稳的照片，显然是违纪碑文上面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字句。而在这个之前，清华校长邱勇才在校庆致辞的时候自诩自信的清华更开放。印度多家媒体援引印度情报机构的消息说，中国在西藏自治区部署了轰六轰炸机。印度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说，中国西部战区完全控制了西藏日喀则的和平机场，在那里部署了轰六轰炸机。距印度边境无几远的和平机场是军民两用的机场。中国在前苏联的图-16轰炸机基础上面制造了轰六中程轰炸机，但是轰六轰炸机的最新型的轰六 K 据说具备远程航行的能力。印度情报机构正是研究中印一旦发生冲突，轰六轰炸机可能起到的作用。南韩一个人权组织也有7名脱北者最近在中国被捕，他们对中国可能将这些人遣返回北韩深感担忧，并且敦促南韩外交部作出积极的努力。人权团体北韩正义联大星期一透露说，这7名逃到中国的北韩人是这个月初在沈阳近郊被捕的，其中包括一名9岁的女童。而这名女童的母亲28号晚向南韩驻沈阳总领事馆求助，希望南韩政府介入出面保护这些脱北者，并且呼吁中国政府将这些脱北者认定为难民。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星期日说，美国在一份文件上面签了字，同意向北韩支付$2,000,000，为美国学生亚姆比尔被北韩关押期间的医疗费用埋单。但美国并没有理睬这个账单，从来并没有支付过这笔费用。 巴基斯坦星期日表示，阿富汗和平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在中亚地区实施的关键。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星期日在北京对商界领袖说，所有中亚国家的领导人上个星期都在北京参加了第二届一带一路的会议，谈论最多的是阿富汗和平以及这项计划会给当地带来的好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台湾杀人案疑犯洗黑钱判监29个月，民主派促林郑撤回引渡修订。涉嫌去年初在台湾杀害香港女子潘晓颖的香港青年陈同佳，早前承认四项洗黑钱罪，星期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9个月，扣除陈同佳去年被拘捕后还押13个月，他最快今年10月获释。陈同佳案引发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将他引渡到香港没有引渡协议的台湾受审，但是修订包括日后可以将疑犯引渡到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受审，引起香港各界强烈反弹。星期日有130,000上街游行反对送中条例，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呼吁特首林郑月娥回应民意，马上撤回修订，并尽快安排会面商讨可行方案。下边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保安局今年二月宣布，因应去年年初在台北市发生的20岁香港女子潘晓颖被杀案，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身处香港的疑犯引渡到未同香港签订逃犯协议的地区，包括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和强烈反弹，担心分隔中港两地法制的防火墙被打破，疑犯有机会被引渡到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受审。涉嫌杀害女友潘晓颖的20岁香港青年陈同佳，在死者尸体被发现之前翻返香港。陈同佳去年3月在香港被警方拘捕，曾经在警戒下承认争执之后杀人和弃尸。由于杀人案发生在台湾，不在香港司法管辖区，警方只是能够控告他四项洗黑钱的罪名，当中涉及死者潘晓颖的一张银行卡、一部数码相机、一部 iPhone 6、20,000元新台币和19,200元港币，财物加上现金总值大约32,000港元，折合超过4,100美元。陈同佳今年4月12日在法庭上承认四项洗黑钱罪，星期一即是4月29日下午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29个月，即是2年0.5个月。由于陈同佳去年被捕至今还押13个月，他仍然需要继续服刑。如果陈同佳在狱中行为良好，可以扣减1/3的刑期，最快可以在今年10月获释。法官彭宝琴判刑的时候表示，明白到被告在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辖区杀人，但是无需面对谋杀的指控，或者会令人感到非常气愤和不公平，但是法庭按照被告面对的控罪判刑是司法公义所要求的。法官强调，无论被告几咁有可能干犯最卑劣的罪行，他都应该得到公平审讯的权利和全面的保障，否则刑事审讯程序就会出现短路，不单止影响本案的被告，更加会连累整个刑事司法系统。法庭判刑的时候必须时常谨记这些基本原则。根据控方的案情，被告陈同佳和死者潘晓颖案发的时候是情侣关系，两个人去年2月8日前往台湾。据被告的警戒供词表示，两个人去年2月17日凌晨在台北市的酒店房里面争吵，期间女事主声称腹中怀有前男友的胎儿， 被告亦都睇到一段女朋友同陌生男子性交嘅影片，激动之下将对方嘅头撞向墙壁，用双手从后勒对方嘅颈项。两个人喺地上纠缠大约十分钟之后，女事主死亡。被告后来将死者嘅尸体折叠放入行李箱，翌日将尸体弃于公园嘅灌木丛。民间人权阵线、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民间团体和法律界选委代表星期一，即是4月29号在立法会召开记者会，回应陈同佳判刑和民阵估计星期日的428反送中大游行有13万人参与。他们在会上高呼口号：
反送中，
反送中，
撤回引渡恶法，
撤回引渡恶法。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在记者会上表示，星期日的大游行有13万人上街反对引渡条例修订，他坦言比民主派预期的5-8万人多。他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回应大游行的诉求，就是撤回或者起码要各自修例，然后考虑民主派提出的日落条款或者境外罪犯在香港法院审讯等的方案。毛孟靜呼籲星期一下午由北京返香港的林鄭月娥盡快安排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商討可行的方案解決引渡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的問題。毛孟靜又表示，林鄭月娥的管治已經去到臨界點，如果她不認真回應民意，民主派重新要求林鄭月娥下台。
就民主派會議咧，係呼籲林鄭月娥就唔好再自欺欺人，話人數嘅數字咧係不重要。如果連人數嘅數字都不重要，呢一種萬人空巷，連啊國際新聞都覺得係好罕有嘅畫面嘅場景，佢都認為係不必在乎嘅話咧，佢係貽笑國際大方嘅。佢而家嘅喺香港嘅管治，林鄭嘅管治已經去到臨界點，我哋希望佢咧係認真考慮，就千祈唔好以為話哦，佢哋純粹係政治口號，不需要擔心。如果唔係咧，我哋真係警告佢嚇，係林鄭下台啊！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表示，港府以解決台灣殺人案為理由推動引渡條例修訂，但是港府一直未同台灣商討引渡安排。郭家麒表示，除了台灣之外，還有中國大陸等未同香港簽訂引渡協議的國家和地區，主權移交超過21年以來都未能達成協議，主要是因為香港人不信任中國大陸的司法和檢控制度。郭家麒質疑林鄭月娥政府只是用了21日諮詢期就取代21年的時間，他形容港府今次的做法是借刀殺人，如木混珠，而星期日的13萬人大遊行亦都令到林鄭月娥上任接近兩年的社會和諧假象破滅。如果北京和林鄭月娥繼續漠視民意，只會令到港人對北京更加不信任，最終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
我想說，是叫林鄭的假象今天已經破滅了。如果她再蔑視這13萬人對她的呼聲的話，死期都不遠，她是應該是盡快是落台。如果中央以為今次可以透過這件事拿了香港一國兩制的話，他只會引來更加多香港人無論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更加大的不信任，亦都只會得一個後果，社會更加撕裂，不會再有他想像中的和諧，和香港會繼續是在這個漩渦裡面，連我們最起碼經濟的價值都會消滅。大家都知道最近呢，不是只是普通人說，國際的分析和一些不同國家的商人說，行了引渡條例，香港的經濟地位是岌岌可危。
法律界选委大律师查石我表示，30位法律界选委的立场都很清楚，他们相信香港人是对中国的司法制度有恐惧。查石我表示，无可否认中国的司法一直有进步，但是仍有很长的路。他认为星期日130,000人上街，就是表达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恐惧。
你去问任何一个香港人，如果犯了事，他愿意在香港受审，抑或愿意在中国大陆受审，就是这么简单嘛。我们香港人是昨日130,000多人出来行，就是表达这个诉求。我们告诉香港政府听，我们告诉中央政府听，香港人是对国内的司法制度是无信心，我们是对国内的司法制度是有个恐惧。
查石我表示，其实有很多方法处理陈同佳案，例如可以将香港的司法管辖权延伸到台湾、中国大陆以至全世界。查石我举例，中国刑法第七条表明，中国的司法管辖权都是延伸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中国公民在世界任何地方，如果干犯严重罪行，起码监禁3年以上，犯罪的地方可以将相关证据交给中国的法庭，在中国的法庭处理潜逃回中国的中国公民。
即等于好像现在陈同佳案一样，他在台湾谋杀了个女朋友，如果我们的司法管辖权可以延伸到台湾的话，只要台湾当局将有关的证据提交给我们的法庭，我们就可以在香港处理他。咁所以我哋一個好簡單嘅説話，就係我哋希望香港人唔需要去一個冇保障、冇公平審訊嘅地方咧去接受審訊。
公民黨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亨表示，陳同佳案嘅判決俾香港政府更加多諮詢嘅時間，無需急於喺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修訂，以完善引渡條例修訂嘅內容。佢呼籲港府可以考慮民主派提出嘅建議，包括日落條款、域外法權同埋大律師公會提出嘅修例建議，可以更加完善去處理台灣殺人案。
今日晏晝係。嗰、那個判詞咧係證實咗，其實根本上係冇需要係要咁急咧，政府咁樣係匆匆咁樣喺一兩個月之內咧係要通過呢個方案。所以咧，而家我哋正式再次係要求政府馬上撤回呢一個逃犯條例嘅呢一個方案。
民陣副召集人陳浩桓表示，林鄭月娥如果拒絕撤回修例，民陣將會別無選擇，只能夠在短時間內公布包圍立法會的行動。他又批評林鄭月娥星期一並未回應台灣陸委會的訴求，亦都沒有回應民主派日落條款等的建議，對此表達強烈不滿，要求林鄭月娥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落台。林鄭月娥和李家超星期一下午會見記者表示，陳同佳最快今年10月獲釋，他認為修例有迫切性和刻不容緩，希望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星期二開會的時候能夠在互相尊重之下盡快選出主席，並且在7月休會之前通過修例，讓港府有時間處理後續細節。被問到星期日130,000市民上街反對修例，創雨傘運動之後遊行人數新高，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早知修訂有極大爭議，港府會盡力化解有關爭議，就市民的關注或者不理解的地方，希望能夠透過法律審議的過程可以澄清和消除疑慮。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亦系流量成本。 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指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科学家希望月球基地的建设先由智能机器人操作，不断组装扩大，为载人登月奠定基础。报道说，月球基地可以展开科学试验，亦可以作为深空探测的中转站。国际航空航天专家说，中国选择在月球的南极建基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自然资源。印度防务问题专家南拉塔哥斯亚米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在月球上有一个基地，这样你就可以有能力从月球上发掘资源。比如说，月球的两极被认为有水冰和铁矿石，它们是建造宇宙飞船和建造空间太阳能卫星所需要的两种非常重要的材料，这个就是中国的雄心。哥斯亚米还说，一旦你在月球上建立了基地，你就可以实现两件事。第一，你的发射成本将变得很低，因为从月球发射的所需能量比从地球发射要低25倍，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所以他们正在考虑如何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哥斯亚米说，中国的另外一个长期目标是从开发资源的角度进行小行星研究和太空采矿。美国在太空探索方面的国际合作长期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国会2011年通过沃尔夫条款，要求美国太空总署未经国会明确批准不能够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并且禁止所有美国太空总署的设施接待中国官员的来访者。美国担心中国会将太空技术用作军事能力建设。分析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加强太空战的能力，迅速弥补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空安全项目主任托德·哈里森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需要重新审视美国参与的空间探索结盟体系排除中国的政策。他说，中国有机会成为太空探索的潜在伙伴。中国拥有大量资源，在太空领域愿意投入的花费比现有的任何合作伙伴都要多。他们计划在月球上建立的设施，这个同美国的目标亦有重叠。基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探索和理解月球，利用月球造福地球上的生命。哈里森认为这样的合作是值得，但是他同时强调，如果美中两国在太空探索领域合作，美国需要注意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的技术，保护美国在世界各地现有的太空伙伴关系。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计划2030年或者稍后完成载人登月。另外，中国希望在2020年实现火星探测，先进行一次绕火星飞行，再完成火星表面降落以及火星车巡视探测等任务。美国副总统彭斯今年3月26号宣布，特朗普行政当局将被美国太空总署在2024年以前再次将人类送到月球表面。彭斯在讲话中亦强调了月球南极重要的科学、经济和战略价值。不过分析人士普遍质疑美国在五年内重返月球的资金和技术的可行性。分析师哥斯亚米说，问题是中国已经走在前面，中国已经登上了月球的远端，嫦娥四号的雷达正在深入月球表面寻找资源。他还表示，美国宇航局的太空发射系统项目一再延期，而且成本高昂，所以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正在上课之间的休息时间是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to push one's luck 以及 crackpot。
Larry，我好耐都冇做过我嘅论文研究啦，我想今日唔去上 Wilkins 教授嘅堂，我要去图书馆啊。
I don't know, Li Hua. You'll really be pushing your luck if you miss class again.
Pushing my luck. Pushing 是推的意思， luck 就是运气了。我不明白 pushing my luck 是什么意思。
I said you'll be pushing your luck. P-U-S-H-I-N-G. Pushing your luck. L-U-C-K. To push your luck means to take a chance when you've already done something risky.
Oh, pushing your luck 就是已经做了冒险的事，但是还想更进一步靠运气，是不是这样？
That's right. The first two times, the professor didn't give you any trouble. But every time you miss a class, you're taking an even bigger risk. You're pushing your luck.
没错，那两次我没上堂，教授没出声。如果我今天再不去上堂，万一他不高兴，那就糟了。Hey, Larry, 你不又是差不多？你的刹车掣坏了，你还周围揸车，不又一样靠运气，希望他不会出事吗？
That's right. One day I was almost in a car wreck, so I decided to stop pushing my luck and have the brakes fixed. I was so stupid.
蛤？我还没知道你差点出车祸。你看，你是要 push your luck， 非要到差点出车祸的时候才去整车，真是危险了。Larry， 这样说 to push one's luck 只能够指冒险靠运气啊。
Generally, yes. But sometimes, if someone keeps asking you for favors, you might tell them,Don't push your luck.
诶，我最近就遇到咁嘅一个人，帮咗佢少少嘢，佢就冇停过，要求一个接住一个。下次我就可以对佢话 ，Don't push your luck. 诶，系啦 ，Larry， 我真系想请你帮忙啊，我可唔可以再借你个电脑用啊？呢个唔算得系 push my luck 啩
？No, of course not. You're welcome to use my computer.
多谢你啊 ，Larry， 你成日都咁大方嘅。咁我今日晏昼想借你架车得唔得啊
？Yeah, okay, I guess.
咁我可唔可以将你个电脑搬翻屋企用一个星期啊
？You're pushing your luck, Li Hua.
哈，同你讲笑咋？哎呀 ，Wilkins 教授真系怪啦！佢喺上堂嘅时候花咗最后20分钟同我哋讲佢每日食几多维他命，点解要食呢啲维他命？
What? Don't worry about it, Li Hua. Everyone knows Professor Wilkins is a crackpot.
佢系咩话？你系话佢吸毒啊
？No, of course not. I said that he's a crackpot. C-R-A-C-K-P-O-T. A crackpot is a crazy person, or maybe just someone who holds very strong, crazy opinions and ideas.
Oh, crackpot 系一个好怪嘅人，有稀奇古怪想法嘅人。Hey, Larry.出名的人是不是都是很古怪的
Let me think. You know, most real crackpots don't become famous. But in his time, a lot of people thought that Christopher Columbus was a crackpot.
没错，真正怪的人一般是不会成名的。但是哥伦布的情况就不同了。当时的人以为他很怪，神经病，因为他说航行可以环绕地球转，但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所以他只是聪明，不算是 crackpot。
I wonder if I or other students should talk to Professor Wilkins and ask him to not talk about off-topic subjects in class. Would we be pushing our luck?
你同其他同学去同 Wilkins 教授话唔好喺上堂时讲嗰啲离题嘅内容。我谂佢唔会介意嘅。多数教授都愿意听学生提出嘅合理要求。No, I don't think you'll be pushing your luck.
What if we just told him to stop talking about his crackpot ideas in class?
你讲咩话？叫佢唔好喺堂上讲佢嗰啲神神怪怪嘅想法。No, that would be pushing your lu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push one's luck， 意思咧就系已经做咗有啲风险嘅事，仲系想进一步碰一碰运气咁解。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crackpot， 就系指嗰种想法好奇怪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嘅，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嘅，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